这里是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3月5号，公元2011年5月8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时事评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谈西藏流亡政府政治改革。下面请听评析西藏流亡政府政治改革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呢，今年3月14号正式向西藏人民议会致函，决定将完全退出政坛，而且就强调1642年建立起来的甘丹颇章政权的统治要结束，把权力移交给民选的领导和民主政府。西藏人民议会呢，就完成达赖喇嘛的这一讲话精神，正进行积极的准备修改流亡藏人宪章的修宪小组呢，也已经发表了修宪草案报告。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这些话题上进行讨论。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先生，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谢谢你。
首先我想问一下，这次改革就说达赖喇嘛的这一决定，能不能说是一次改朝换代性的大的政治改革呢？
对，这次达赖喇嘛决定结束由公元1642年由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的甘丹颇章政权的这一政治体制，由达赖喇嘛完全担任西藏的最政治最高领袖的这一体制，达赖喇嘛要结束，所以把达赖把这交予给民选的西藏的政治领袖，这在西藏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的一个关头。所以呢，这是一个对西藏流亡政府、对西藏民众、所有的西藏人民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改革。
那做出这样的大的政治改革，从历史上来讲，不论是西藏还是别的民族和国家，旧的统治阶级的这个统治政权和时代结束，由新的政权来接替，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也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要付出血与生命的代价。如果不是有达赖喇嘛来提出这样的主张，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有其他藏人来提出这样的想法，然后再开展这样的运动的话，可以说是西藏社会里面也可能会引起大的动荡。那您是认为这方面达赖喇嘛是有大的功劳呢？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
当然了，就是说我们纵观整个国际历史、世界历史，包括很多朝代的历史，每一个人都希望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这是人的本性。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59年流亡到印度，从60年到现在，达赖喇嘛是逐步的集中于他一人身上的这些权力，放给民众，一般民选的就是政治领袖。从2001年开始民选，就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最高首席部长以来，对行政事务达赖喇嘛一直处于半退休状态。这一次呢，达赖喇嘛他自己就是说，根本不用经过西藏民众的这些像北非、像中东这样的一些要求下放权力的这些就是抗争，而是达赖喇嘛他是强行的要把这些权力交给民选的政治领袖。所以呢，达赖喇嘛跟一些专政政权的人呢有很大的区别。
做出这一决定以后呢，现在就可以说甘丹颇章政权的统治时代呢都结束了。那这样的话，以后第15世达赖喇嘛也就再没有什么有政治领袖之类的提法或者说权力了。中国政府来说，达赖喇嘛转世领统这个上进行插手搞一些活动，这样的可以说是不是失去了意义呢？
你知道达赖喇嘛 当然在所有西藏民众当中他有很高的威望。按照中国的这种政权的概念，他们掌握了一个有能力的人，也就是说控制了整个西藏。他们是按照这种思维，所以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就像树立很多就是能够代替达赖喇嘛的一些宗教领袖都没能成功。虽然达赖喇嘛要结束这一政治体制，但是呢中国还是会，我认为就是他按照一贯的这种思维逻辑对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还会继续一些插手。
好的，达赖喇嘛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呢可以说是非常坚决的，向议会、西藏流亡政府还有民众提出要求达赖喇嘛继续担任西藏政治领袖的时候，达赖喇嘛都没有听从。上次3月19号就是那个春季许愿法会上，达赖喇嘛呢就说这个问题上呢已经经过了长年累月的思考，是一个伟大的决定。哎，那您认为达赖喇嘛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什么？他所强调的原因呢有哪些呢？
第一点，达赖喇嘛是希望年轻的藏人能够担负起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重任，这达赖喇嘛对我们所有藏人的一种期望。所以达赖喇嘛培养一直像一个父母培养小孩一样的把我们整个藏人流亡50多年以来一直到现在，达赖喇嘛认为现在应该是达赖喇嘛可以放心的，很多就说西藏问题的这些责任可以交给年轻一代的下一代的藏人的时候。第二点，中共在解决西藏问题时往往都是以解决达赖喇嘛的前途啊、达赖喇嘛个人问题这样一些搪塞的话来处理西藏问题，所以呢达赖喇嘛完全退出这样一个政治责任的这样一个范围。西藏问题呢继续存在，中国还必须要面对西藏问题的真实存在，我认为应该有这么一些考量。第三点，最重要的达赖喇嘛认为现在21世纪不应该是依靠某一个人，而是应该有完全民主化的民选出来的一个政治领袖担任西藏政府的政治领袖，认为这是符合21世纪的就是说民主潮流的这么一个决定。我认为基于这三方面的这样一些考虑应该是，当然这里面其他一些更高层次的我们也无法知道，按照个人对达赖喇嘛的所讲的言论得出的结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的，现在民众当中呢绝大多数人呢都认为达赖喇嘛应该继续担任西藏的最高政治领袖，那您认为即便达赖喇嘛他不听从这些诉求，他继续要推行这一主张，从理论和框架上肯定会变化，这是肯定的，那达赖喇嘛已经不听了嘛。但是就说如果说民众在这个达赖喇嘛做出这一决定的必要和原因上在思想的认识上不是很清楚的话，那今后完成达赖喇嘛的这个思想这个愿望方面有没有可能遇到困难呢？
我们知道国际政治体制里面它有很多政治体制，我们知道的就是像欧洲很多国家它都是君主立宪制并不是说所有国家的国王都不存在了，有国王的国家它是封建社会国家，这样一些解释其实是不正确的我们都知道像英国的女王、丹麦也还有比利时、西班牙、挪威、日本这些国家它都是有国王存在的，而且国王在民众当中的威望很高，国王作为国家的政治领袖，国王作为国家的元首，国王作为这些国家人民的象征，深受民众的推崇，而且这种政治体制非常民主化的这样一些国家他的国家福利制度民众的这种幸福指数都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呢这跟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知道像1936年英国曾经要废除就是女王制度，但是呢在全民公投时民众不答应废除就是女王制度，所以一直到现在英国他的国家元首还是由就是英国女王来担任我们也是，你知道虽然达赖喇嘛呢他遵循现代的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他要把所有的权利还于民众，但是呢民众呢他坚决认为达赖喇嘛应该继续担任，所以呢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叫民主，大多数的民意什么，所以呢在这样一些考量以后，经过西藏议会的长时间的这些讨论跟座谈会，包括我们的就是说草泥小组，大家拟定了一个就是说我们完全接受达赖喇嘛的这一决定，我们的以后怎么讲呢，西藏在国际上的空间包括西藏问题的影响力都会受到影响，如果不答应达赖喇嘛的 这决定呢，达拉嘛不也不会接受。所以呢，这两者中间，我们选出一个达拉嘛也能接受，这民众也能够接受。我们一般的民选的政治领袖也好，所有的人民化都能够承担责任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我们认为应该现在应该是制定这样一个政治体制的时候。
您刚才已经讲到了中间找出一个妥协的途径，现在修宪小组的报告呢也出来了，报告当中呢就说第一章的第一条里请求达赖喇嘛继续担任三个方面的任务嘛，是吧？
这对
对
对，
这个具体是什么内容？
修宪小组呢，它是依照上次联欢议会里面的很多议员的发言，依照这样一些发言，最后总结出现在报告以及提出呢。这个报告里面呢，原来流亡藏人的宪章里面它没有前言，这次呢，修宪小组呢，它在宪法里面流亡藏人宪章里面它加了一个前言。那前言部分呢，主要讲到的也就是说，西藏这个国家从历史上到现在的，就是说所有朝代的延续性。到流亡社会的延续性，所以呢，虽然达赖喇嘛要接受噶当颇章政权这一体制，这一民主化的政府，虽然前面没有噶当颇章这一词，但是呢，充分表明这是我们西藏所有人民的一个合法政府。所以呢，流亡政府这个合法性，它的前言里面把它表述出来。第一，第二点，宪法里面它呢增加了一个条款，条款里面呢表明，因为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人民西藏这个国家的象征，要在条款里面要表现出来。第一条里面，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象征，有点像欧洲这些的国家元首虚位制这一体制，所以第一条里面呢，达赖喇嘛要对整个西藏人民的怎么讲呢，思想行为、西藏的宗教、西藏的文化保护和发展，西藏的这样一些文化政治，所以解决政治问题呢，达赖喇嘛都可以做出取舍的教育教诲。第二个里面呢，达赖喇嘛呢作为西藏国家的象征呢，他依照西藏流亡议会也好，西藏流亡政府各下政府也好，依照他们的请求，达赖喇嘛可以对议会或者对政府讲话。第三条里面呢，达赖喇嘛呢，我们原来所讲的作为国家的这种象征，他可以代表西藏人民跟国外的国家元首相见，也可以安排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跟中国对话也好，跟国的对话，包括西藏政府的对外使节的安排，都由达赖喇嘛来安排。所以呢，这里面给达赖喇嘛制定了有这么三条。
好的，达赖喇嘛以前呢，就流亡藏人宪章中是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的领导。那现在这方面呢，修宪小组报告中呢，进行了修改草案当中。那这方面具体达赖喇嘛的这些权利的分配上进行了是怎么样的这个修改呢？
以前呢，达赖喇嘛作为最高国家元首，西藏的最高行政首脑，达赖喇嘛所行政的很多权利呢，都有分摊给流亡社会的三权分立的三个机构，也就是最高法院、立法机构，包括政府，由他来分摊来继承达赖喇嘛的这些权利。比如像以前西藏流亡社会的噶伦赤巴，包括我们的就是最高法官、议政、副议政，都要在达赖喇嘛面前宣誓。现在这些都要改为他们的宣誓在最高法官面前宣誓。现在西藏流亡政府的就是真正的行政长官，也就是行政首脑，都是由当时噶伦赤巴，也就是我们的总理。所以呢，这里面噶伦赤巴由于是就是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噶伦赤巴的就是权力地位有很大的提高。
好的，您刚才这个修宪小组报告当中呢，对达赖喇嘛呢也提出了三点恳求，您认为有可能达赖喇嘛承诺将担任这三点任务呢？
我认为呢，光我们西藏议会跟政府要求达赖喇嘛继续承担力量不够，所以呢，我们一开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的共识要求达赖喇嘛来答应这三条。第一点，但是呢，我认为作为达赖喇嘛，他也应该作为国家领袖也好，宗教领袖也好，达赖喇嘛也应该听民众的意见，因为大多数民众的强烈的要求，我认为达赖喇嘛也不应该这么武断的决定。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象征，西藏国家或人民的象征，对于民众做出取舍教诲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认为达赖喇嘛应该接受，因为这涉及到整个西藏，包括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一个公民，每个公民的责任，我认为得应该接受。
好的， 达赖喇嘛退出政坛，结束甘丹坡章政权统治时代，这方面的相关工作呢，就是说再过两周就要召开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和西藏人民议会，然后呢就做出最终的确定。好的，非常欢迎格桑江赞先生参与今天的节目，再次感谢您。
好的，谢谢啊。
听众朋友，罗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希德勒。